行为，因为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个人是特别大的一个得着。因为以前老觉得，成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而加拉太书保罗写出来，成圣其实靠的也是信心。所以是信心是始，信心是终，我们始终要靠信心来成圣。今天讲的是福音与律法，然后从加拉太书一开始，大家就发现保罗其实给加拉太教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不停地对一些在加拉太教会传播的一些错误的信息进行反驳。我们看到他有一些对当时的一些错误观点的那个地区传播的一些假信徒。假门徒所存的这些错误信息进行指这个驳斥他们。那前面讲的说，是不是需要割礼呀？先有割礼才能够得救，是不是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保罗在驳斥这些。这一刻，我们再看看保罗要反驳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认为要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就必须要遵守律法，摩西的律法。这是有一些门徒给他们传的，就你要想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吗？你就要守这些律法。律法当然第一条，首先要割礼啊。这割礼是律法里头，他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些人传的，而且他们说，如果不遵守律法，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应许。那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啊，就是要让做到的人得到应许，就是一个过滤器一样。这个谁做到了啊，谁就能得。所以那些门徒是用这个，就那些假门徒、假信息是用这些信息来干扰加拉太教会。而且这都最后三点，我觉得是提摩太可勒在他书里头提到三个，就一个是说，是唯有律法，就你要得或者得了福音你要得到应许，唯有靠律法。有一种是说，你先有律法，你先比如说行了割礼，你遵守了一些律法之后，你再有信心，然后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可以得到这救恩。有些退一步就是说，你有信心，你接受了福音，但完了之后你总要遵守律法。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接受了福音呢？所以你还得看律法，去看这些律法让你做的事情。当你愿意做了，就表示你是个好人，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应许。所以这些在保罗的书信中，我们看到这些都被他一一驳斥。其实他都讲到这些观点是不对的，就是唯独是信心，其实要讨论的是。好，那我们看有了这个，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哎呦，这字还行吧？能大小合适吗？那样，您呀，啊，哎，哎呦，小杨弟兄一下就抢麦，好，太好了。喂，哎，这个麦没声音，这个麦没声音。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若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
谢谢小杨弟兄。除了三爬的好的眼睛也好，我站在他那就看不太清了。好，这个经文，然后这里头保罗强调的是说，我们就把这几个强调的地方 highlight 一下，大家把就按照题目来讨论。首先，保罗这里头强调了一个是预先所立的约，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到承受地土，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预先的。这个预先的意思是说是在摩西拿到律法之前就已经。神就跟亚伯拉罕立了个约，以后的律法，在这个保罗这写的是430年之后，就立了约之后的430年，这个摩西从西乃山领下来的这个律法，然后有两个原则，就提到一个叫本乎律法，一个凭着应许。本乎律法就是基于这个遵守律例典章的行为，凭着应许就是神因为他的恩典，谢谢啊，白白的赐给，这是两个原则，是保罗在强调这些东西。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分组讨论，跟平时一样啊。我们看后面的讨论，第一个讨论是说，为什么神给摩西的律法不能废掉，或者添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本乎律法和凭着应许这两个原则有什么不同啊？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感受，就我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是 凭着应许呢，什么是本乎律法呢？啊，我们来分组讨论，也算原本以前的原则，我们大概最多五个人，就不要超过五个，因为组太大，怕大家没有机会发言。我们大概可以有8分钟左右的讨论啊，谢谢。喂喂。
看中我们？
对，看中你们，你们特别。大卫，就给大卫。
这个人。你女儿去啊？
我们要每一个都最好能发言啊，不要总是一个人说。 好，还有1分钟，大家让那些没有发言的弟兄姐妹再讲讲。好，那个，大卫，你们的那个麦是在赵弟兄家还在大卫呢？你代表你们主要讲了姐妹讲也好，你们讨论的什么结果？什么样的观点？红色就行啊，不行吧？把我这个卖给你们，对呢，拿我这个吧，那个给我。
我们组讨论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神给摩西的律法不能废掉或添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首先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在神给摩西律法之前，所以它有一个时间优先性，并且神的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这
是
个
的，
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本乎律法和凭着应许的这两个原则有什么不同？我
嗯，
们组讨论的话，就是本乎律法是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而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然后我们就脱离了这个，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耶稣基督就是那蒙应许的子孙，所以说我们就是凭着这个应许，就是一个恩典，从最开始神就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这两个原则不同。
挺好的，讲得很正。然后，
好的，
马吉，你们怎么样？哎，拿麦，你们接着讲。来，
哎呦，
好，徐静姐妹。
哎，好的，我们组昌平长老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例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你应许小孩生日，带他去，比方说迪士尼，应许了，就不好过了上一阵儿说，哎，你那个这周考试啊，考了90分以上，才能去，就是没有什么加添的条件，之前应许的就是应许。小孩子也凭着之前爸爸妈妈说的这句话来相信，好，其实我觉得本乎和凭着，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但我觉得两个其实是一个意思。来，给你们就拿着吧。教育就，给我，我说啥呀？我讲话。没有，我们刚刚讨论，我们觉得那个为什么不能废掉或者添加？因为我们觉得应许跟律法本来都是神跟亚伯拉罕和神跟摩西所定的。既然是神的话，为什么能够废掉或者添加呢？因为是神的话语，我们人不能做任何事情。然后本乎律法跟凭着应许，我们讨论的是，因为是先有信再有律法，我们先得相信了，才能够去遵守一些规则。谢谢。
对，那个讨论题目一刚才第一位分享那个姐妹说的对，就是说这个应许是在前，然后神给摩西的律法呢，实际上是后面的慢慢的一些可能一些帮助他们成长的一些细则而已，但是这个应许是最大的，而且最前的。那关于后面这样问题，本乎律法和凭着应许的话，我们其实就把它细分一下，特别是这中间的主语是什么。那本乎律法的话，就是本乎人遵守律法的行为。 那凭着应许呢，就是凭着神在应许上的信实。所以本乎律法就是本乎人的行为，但是凭着应许就是凭着神的这个属性。给谁？
我就根据刚才那个昌明那个例子，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假设说哦，生日就去迪士尼是等于相当于应许的话，那后来摩西这个律法是相当于什么呢？
哎，
哦，你不配去，
你
但是
看，
我还是带你去，这意思是。
哎，灵修，这个有生命吗？好，哎，
律法这个意思，就让人很亏心，好吧？不太能够 convince 我们。OK，来来来。
我再先拿着，你们先拿着讨论，因为那个麦可能没电呢、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讨论到是一个点，就是律法到底有什么用？就说了半天，就是我给了个应许，神给了个应许，为什么还给一个律法？那回到这个经文，我觉得其实我们总要讨论，就这个立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都记得，大家熟悉经文都知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上帝自己从劈开的动物中间经过，他并没有要亚伯拉罕付出任何东西，也没让亚伯拉罕做同样的动作，所以这就代表的是神他要遵守约定，他要给予的，这是他自己定义要给的，所以这是个恩典的给予，在中间就有讲，这而律法不是作为获得的途径，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改变神的约，因为是神他自己承诺我要给你的，就跟该昌明讲这个道理就这例子有点类似，就是父母定义要给孩子带他去迪士尼了。这并没有说这孩子做了什么，因为你做的时候是他自己单方面承诺。神也是这样，神在这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他自己立这个约，他自己在这个中间走过，然后他定义是要给亚伯拉罕这个恩典，所以本身并没有。然后本乎律法跟这个凭着应许，刚才小杨弟兄提的两个主语啊，什么叫本乎律法？这主语是什么？其实恩典本乎律法，就是恩典的根本是不是靠你守律法，是靠人守律法。就是人只有通过遵守规条才能得到结果，这就是加太书在指责的这些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你要得到恩典是根本是在于你要遵守律法，而凭着应许是神凭着应许，因为神他并没有要求这个，所以人在人的这个角度，你只要相信承诺，你就可以得到结果，因为是神他凭着应许要给你的，因为他凭着他当初他说过的话要给。所以从这里头看到，我们这样分析完这两个原则，也讨论了一下为什么律法不能够改变这个应许。其实我们就有个疑问，就是那律法为什么要给呢？那既然这个你的承诺要给了，那为什么你突然又丢了一堆条件出来，要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讨论律法到底有什么目的？它应该有一个目的的。神让摩西颁下律法，它是有个目的的。而另外这头其实也要提一下，就割礼只是立约的记号，它并不是当时立约的一部分。这是很多错误的，在加太这个教会里头传播的一个认为，割礼必须要先做，因为啊，你做了割礼才表示你在这个约里头有份。所以这头要提的是说，割礼只是立约的一个记号，只是说神立了个约，然后他做一个记号，做在这个跟他立约的人的身上，让他们做一个割礼，但他并不是约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做我才会做，而是说我做了这个约了，你们做一个记号。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洗礼啊，还有各方面的东西，其实都只是一个记号而已。这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做这个约定才有效啊。这是一个看到的这个一个观点。然后后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讨论，就是下面一段是加拉太书的3章21到25节啊。来，苏老师，来帮忙读一下。
哇，
啊，不是发言，是经文。21节开始的。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
嗯，谢谢。 然后这头我们就马上就来第二个问题，刚才讨论到了，前面我们的讨论其实说了半天，应许神是定义要给，没有条件。那律法又为什么要颁布下来？为什么要用摩西来颁布律法？这里头其实这段经文在里头19到22节，其实保罗有个很详细的说明为什么要有律法。然后这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头他想讲律法有什么作用？而且里头提到一个把众人圈在罪里，这圈在罪里又有什么用？就是律法听上去它的功能就是把人圈在罪里了，那圈在罪里又有什么用呢？对我们接受这个恩典，对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又有什么作用？然后我们自己有没有被律法圈在罪中的经历？大家可以这样分享一下，就因为每一个圣经的话语其实都可以结合到我们的生活跟这个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里头，它并不是只对当时加拉太人有效，对我们现在香港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有效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头讲的东西，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发生？现在是56，我们也同样还有8到9分钟的讨论啊。可以组再拆小一点，因为刚有些弟兄姐妹来晚了。我的建议是5个人一个小组是最理想，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组太大了可以再拆啊。对，力争每一个都能够发言啊，但不一定要在要把小组的就要做发言人的那种发言，在小组里头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讲一讲。对。你还有问题吗？
圣经吧，就是按照那个说，对你已经明确讲引导人。
对，哎，他罪，那我就不说，就知道有罪，虽然他不觉得他是要犯，
都经常犯。
这个经文写的什么？啊，对对对，
有都没干什么。给人写有什么意义吗？对，然后剩下就放在，没事儿，
你也可以加入。
你们当了一个上的地方，在新城中，
我估计跟香港，我猜啊，估计也有三九
年上学之
类
的，就是他们可能是
对
从外来学的，对吧？从这个人才，我们应该就是对之外的人做好一个综合考察，而不已经。
另外一个是
给个准则，就是你还是有个标准，有个准，还是得去在这个框架之内去生活吧，不然的话你更乱了。
原文啊，原文就是说，真的叫包围套很多啊，但它是和自己的相关的这个
22节吧，大家看，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又归给人，信耶稣就算什么？这个讲到多难的事。现在是包括当时摩西律法的很多的律法，
对，我们都会参考，都会，都是上一种，但是我上一直穿到他家里的这种六块，我们家会穿这个六百块，
是22节，他讲的是
看到，
应该是还有
应该讲。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很细，我觉得这个有应试的，当然这个差太多，我们再回到那个例子，大部分人然后给你一些预防，有神还可以给你，那这个木头并不说你做不到，就不能。
对，那
如果你做得好，就是去两头不能加太多。
那我们给的目的
是否他自己而是你自己私人店里的？
那我这个例子，好多人对你怎么样？像我们这样，是实际上成本是用大店里买的，对吧？因为他不是不能说光对，就直接做一条生产
对，
所以毛线上我们就是一个
大的就少，但是
现在一个是人家不能
省，但是有些
很好，
是成本
洗脑，
就是
也有这方面的呀，
对呀，
有这方面的。
你可以，
还有，但是你同去的是有上回的，
苹果。我大概这就是什么，也是包括认识的人，认识退职的人，就是你说的那些退职，我该说是不是有谁？然后你们是广告是一些多那啥，没发工资，不是什么其他的，肯定不了。好，我们等会儿还是有
这个东西，
是这个，对，我就不知道了。
对，那都是上一层楼呀，他谁走了？我就打了，他你碰到了，就给你上了
那。但是至少，第二个认识这个艺术家。应该是神说哦，一个旅游的时候，其实都有都会去，还是一个人生这个话是神或者代讲，像父母一个伴随的这个，或者说其中的原因。嗯，虽然你表现差，还有去的原因，不是说或者是一个放肆的啊，是因为有一个可能一个长辈替你做了，替他做了个替，满足了全部的，保证他某些。
但他跟我没有这个十五代呀，还没有现金流到那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被圈在，当然现在来了之后，我们在瑞士目前也是圈在。
让我们知道谁是新手，是不是做
的？要的，要的，要的。
另一个角度，那个就刚刚我一开始想，就是讲到好像很老远的未来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今天生活是。
如果大家真理讨论差不多了，可以讨论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有没有被律法给圈住的这种亲身经历啊，这也可以给大家一些。
其实你管的主张就是来一个新闻部，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情，爱读你的什么，你的爱
对，赶快把经历分享一下啊，让我们大家知道一下都有些什么经历。
原来你到金湖那里，我算住的那些的，来的那个，更高级了。我在你你要说就是更高级的，因为以前是在书上，或者包括在这个地方，就是用爱就把他们那个他那个整个爱，不是拿我心里那些，就是在我周围那些，是翻走了那些。你这我不是说的，价值是啊。如果有就是如果从现在上，如果你们的不是爱神爱人，特别好的，那我最近的意思，你会自然的就带那个自然的那个朋友的师妹啊。啊，就是说，为什么他表现的清楚，像的模式的样子？就是他底下的，不要叫我那类型
啊啊，
只要把说成成果家啊，算什么？
好，那个麦是不是还在赵弟兄那边？你们那个小组，麦克风是在你们那吗？
没有，
黑色的麦，啊，在你们这，在他们那小组。
哦，律法的作用是什么？这里头22节说，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我们这个对这个圈有两个理解，第一是律法显明人的罪，这是相对比较中性或者略偏那个贬义的啊，那让我们知罪嘛。但另外一个积极的含义呢，在23节里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就是它有一个看守，就是律法叫以色列人，把他看守住，不要让他。出了这个 boundary 啊，对，把众人圈在罪里的引申意义，我们的理解就是，因为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的迦南人和其他种族的人非常的邪恶，所以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把他们看守起来是对他们有益处的。
就是外面是罪，里面是没罪，是这个意思，圈在罪里。
也不是我这个我没有讨论到，我们就觉得是一是显明，二是看守，是对他们有益的，是为了保护他
看
们。
守，
对，我们先讲到这儿吧，不要都讲了。
来，后面，
来，
小张说，
弟兄发言吧，别老让姐妹发。
好的。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说的，就是律法的作用，它就像照镜子一样，让我们知罪的，就是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就像师傅一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把众人圈在罪里是什么意思？我们组的理解就是说，圈在罪里就说明你自己是很难突破的，那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死路里面来回打转，而只有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个时候你就能通向，就是这条道路就通了。所以律法这个是，然后我们觉得它这个作用就是，罪的代价就是死。那我们。圈在罪里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会死，那我们就会去找解决办法。那这个解决办法就会引我们通向真理、道路和生命基督那里。我们是这样理解。
很好，来，旁边小组，静瑜那边那个，你们这组就跳过了，来，Ben 来，
那个，
有吗？
加拉太书是那个保罗写的，然后呢，其实我们这边分享加拉太书实际上是保罗的早期，然后罗马书其实是在保罗的后期，然后所以他的生命啊，还有这个与神的关系有更深的这样一个看见，所以我们这里特别分享的就是罗马书7章，那七章他里这里就分享到保罗他生命中，其实他觉得他中间其实有各样的交战。一个是律和恶的这样一个交战，一方面是这个肢体中间的律，然后我内心的律这种交战。那我们这里想说的就是说， 律法或者说那些规条，实际上呢，让我们生命中是明白有一些对的东西，但是我们一直是按照自己是执行不出来的，即使是保罗他也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就让我们就在生命中一点一点的打磨中间，我们看到靠着这个律法，我们其实过不去的。
嗯，
那真正能让我们过得去的，其实就是耶稣，
嗯，
就是神的话语，然后是靠着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把众人圈在罪里头，就是他律法让我们知道，靠着律法我们其实出不去。
嗯，这解释律法的目的是吧？好，小杨把麦要传过来，Yuki，你们有没有讨论？
我没有。
雪华呢？
我们有一些发言人，
没有。我们讨论的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
嗯，
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圈在罪里，我们就是好像这个罪就是我们照镜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的同时，我们有一个，说你一个手指指到别人的话，有三个手指指到自己，就是看到别人的罪的同时，也会看到自己的不好。
嗯，嗯，是的。
所以，我们总是会活在一些内疚中，可能会觉得过不去。今天，哎呀，我又犯了错误；我明天又，我明天要改，哎，我又犯了。所以，你的心里就总是过不去。但是，这个就是把我们圈在罪里。等到有一天，真的是耶稣来了，哦，我们就是凭着恩典，我们觉得，哦，因为我们被救赎了，我们心里是没有这个负担了。这就是，我们通过主，我们得到了救赎。得到内心的平安，这样子，谢谢。
挺好，大家讨论的挺正。那领导这边。
我们还是跟那个不是跟那个例子啊，就是迪士尼的例子，我们比较喜欢去那儿。OK，就是说这个不能增添，不能加减，就是说父母应许你生日去一次迪士尼，肯定去，也不能去两次，反正不能增添。那为什么还有律法？就是其实父母还是有要求的，是吧？因为但是为什么不影响去还有要求？那第一个就是其实认识父母的心了，就父母还是。他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父母啊，也是认识自己，其实是常常这是有很多的失败，是靠自己是不配去的。那更重要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所以我在想这个例子怎么把基督放进去，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是有一个长兄，他是肯定能去的，你就跟着他就行了，你就跟着他就行了，就可以去了。所以这个律法就说哦，我需要跟着这个大哥就可以去迪士尼，因为这就是基督。OK，这是可能有点这个太远了，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你来讲一个自己的过犯呗。
不，在这里哦，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我
啊。
觉得很好啊。圈在罪里，其实就是说，当然大家会讲到很多道德上的等等，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可能更广泛的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表现。得到某些东西，其实我们总是得不到的。比如那道德上就是我做一个完美的人嘛。那其他地方可能我要有一种安全感啦，我要一种生活的喜乐啊、满足啊。圈在罪里，就是如果我是靠自己，就是靠律法，就靠自己的努力，其实我总是会失望的，我总是会失败的。这是圈在罪里，那就太多了这个例子。
好，我们接着还有后面还有题目，所以我们就先讲讲保罗在这个地方写信。我觉得大家了解保罗这个时机是什么时机？该，小杨弟兄说，其实保罗后面会写得更加深入一点，他这个其实还在初步的看法。但我想跟加拉太书写给加拉太教会遇到的处境是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拿了律法，遵守了上千年的历史，他们没有遵守下来，被掳去了，耶路撒冷被拆掉，神殿被毁。等他们回来重建，他们就有一个很深痛的教训，就是说我不守律法，所以我得到一个很不好的结局。所以现在在那个时机，保罗写信这个时机，我想以色列人是特别在意律法，因为他再也不想被神这个再责打一次，被掳走。所以他们把律法抬得非常的高。保罗在这其实强调的一个说，律法其实并不是要证明我配得。所以这里头，提高凯勒引用了这个Andrew Jerks 这句话，他说，撒旦是想让我们靠律法证明自己是圣洁的，而上帝赐下律法是证明我们是罪人。其实这一句话也是我们现在也有用，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靠律法证明我比别人好， 或者是我配得救恩。而上帝赐下律法，确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刚才其实在弟兄姐妹都讨论到，所以说我们都明白的道理，其实在保罗写信的时候，当时犹太人并不觉得，他们觉得律法的作用就是给他们逃避惩罚，不至于被惩罚，所以他们把律法抬得非常的高。而保罗就从我们这个角，我们现在的观点都是从保罗来的。保罗指出说，律法本身是要证明以色列人是个罪人，给你1000年遵守律法，其实你做不到。我看他网上寇绍恩牧师也爱讲加拉太书，他也是讲给了你1000年，其实证明你遵守不了。所以就是保罗说的圈在罪中，就当你发现律法本身并不能使我证明我能都做到，那就是揭露了罪，就是律法的目的就是揭露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想的，在耶稣没来之前，律法的作用可能是证明这个他是我是罪人，我不能靠自己。啊，律法并不能让我得救，但耶稣来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么看？律法还是同样的作用吗？还是律法来，在耶稣来了之后，律法的作用就是告诉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会有这种错误的理法，有没有时候会甚至会想，那到现在为止，这个律法是不是还跟当初给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现在作为基督徒，我已经信主了，耶稣已经来了，这个律法作用还是不是跟当时一样的？这是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但提莫提提提凯勒牧师提莫这个 Tim Keller 牧师提的这个点，就是说他认为到现在其实还是有这个作用，他是告诉我们律法并不是让我们得生，并不是让我们得救。若有人认为自己靠守律法就能得救呢，这是错误的。无论是当时犹太人是错误，到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警醒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就是说没有一个使我们得生的律法。那所以说保罗总结说，律法把众人圈在罪中，是要显明我们的罪，让应许的福音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这里头有两个避免使我们不能够有借口的。第一个，不能说我犯罪而不知，就我又有律法了，我就知道我做了错事情，其实我是很明确知道。那另外一个也是让我们知道，不能靠行为，靠一个好行为证明自己得义，因为这个自称为义，因为这个律法本身是要持续的遵守，而且是不是单一的律法，是所有的律法都要遵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全部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啊。所以律法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恩典。律法不仅不抵触应许，反而是支持应许。事实上律法的工作是让应许对我们产生实际的意义。就我们觉得，这回到福音，我们常常有时候把福音看得太小或者看得太大，是吧？有时候太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就好像这个福音是谁人都可以得到，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有时候把福音看太大，福音很大，大到我可能现在还不能完全得到。但在这个律法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应许是已经让我们得到，因为我们靠自己是没有一天能得着，这只有靠着应许。所以律法的作用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应许面前，来到恩典面前，我们才能完全依靠耶稣，依靠这个耶稣的救恩。所以律法到现在的意义是更加的凸显，当初给下来，摩西给下来的意义是一直成延续下来，不光对保罗写给加拉太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是有效，对我们现在仍然是有这样的目的跟作用。好，时间的话，我们再马上来第三个问题讨论。就是刚才讨论到了律法，它其实是可以把我们引导到归向耶稣的。这头提到就是说，律法是我们的训蒙的师傅啊。正好昨天上午我们在做一个灵修，讲到圣灵，圣灵是一个保护师保惠师啊，圣灵是保惠师，而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这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啊？我昨天就想了一下，当然不是我写这个 PPT 的时候让我们讨论，但我想这都讲的说，律法是引导我们归向基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还有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下，就训蒙的师傅跟这个保惠师有什么区别？对，大家可以去课后去思考也行，不用现在讨论啊，我们就大概大家5分钟的时间啊。尤其是我们自己是怎么被律法引导归向基督的啊，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分享就更加好。
要一个普通的人给地方营造我们自己想去的。或者我在想，我这一天生活中什么时候想到家？可能都想到家。这就是绿化，就像这个单位。
你有什么？
对，因此当第一次有人跟我讲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我是很抵触的，其实是很抵触的，因为没有那种概念。可是当后面多接触到的时候，其实好像现在回想，因为有这个道德观在心里头，所以是有帮助。因此我讲，如果把律法扩大一点，去包括这个神放在每个人心里的这个道德观的话，
那我就发言了，没事，开始呗，越早越好，时间这个
发言了啊，发言了啊，抛砖引玉啊，真的真的真的，
李老师很有感动，接下来说
，OK OK。律法引人归向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讲什么时候一天中你会想到基督嘛？你归向基督先要想到基督，那么弟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是吧？那这个经历就我就分享了一个，我就有一阵儿呢，应该是去年什么时候，就看这个小视频太多，然后律法什么就是说神说不应该浪费生命，是吧？也剩下也不多了，浪费它干啥？但是呢，这个就是自己很难突破它，后来就是祷告。真的是神就改变了我，OK， 这个经历啊 ，OK，、
非常棒啊！这个律法就引向，把这个林长老带上了基督。来，我们再一个长老，来，昌明长老，你也来一个，来一个这个被引向基督的榜样。
是分享个人经历。我们讨论的是上半部分，是吧？
你结合自己就更加清楚了这道理。
啊，好好。我们就讨论上半部分。我们讨论到底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你看你 highlight 成红色的字，我们来理解什么叫训蒙的师傅。那一种理解就是说，家庭教师，孩子还什么不懂的时候，家庭教师告诉他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是不好的，要手伸出来，拿个鞭子打在你的手上，是吧？疼啊，刚才我做错了。这是一个训蒙的师傅，但是你发现这个训蒙的师傅不光是这样啊，他要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我只是打手，好像没法引到基督那里去，是吧？ 所以那律法当中必然也包含了引向基督这个因素在里边。我们想，那律法当中哪些因素是呢？我想到是，设立的那个献祭制度，他就把人引向了这个说，你看自己犯罪了，那怎么办？只能献祭救赎。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引到基督。那迅猛的师傅大概有这两方面的因素。我们还没有时间分享到第二个。
来来，弟兄来，后面赵弟兄来，David 来，你们弟兄一定来一个分享。三个问题了，总有一个要分享。
我们组刚才讨论一下，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回答前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组也已经回答了。
嗯，
哎，
很好，回答的。
这个整个过程呢，我理解吧，就说这个刚才也说了，律法的工作呢，就是引领我们认识自己需要恩典的救赎。
嗯。
因为只有有律法呢，我们才知道自己有罪。
嗯，
但是呢，你自己可能刚才也说了，就说你凭自己的努力，可能你改变不了你这个罪，哎，你自己这个没有这个能力。
是的，
那最后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呢？你只有祷告，哎，求这个神来帮助你，哎，这样的话呢，就整个就说这个律法呢，就说引导大家最后还是要归向基督，
嗯。哎，我觉得挺好。David
行。
用这一分享，正好就跟林长老这个就结合起来了，是吧？就先讲个例子。哎，那个 Wilson 弟兄那边有个麦的，可以分享。来，Peter，来。
我想说这个个人如果从信主的经历来讲，因为不是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长大，所以没有概念，我不知道什么是律法。那但是我回想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一个道德观在我心里的。
嗯。嗯。
那我当时的道德观来自什么？主要是金庸的小说
嗯
啊，就是说你答应了一定要做到啊，男女关系是忠贞的等等的这些道德观，都是来自金庸的小说。那但是呢，但实际上对，如果把律法的这个概念稍微扩大一点点，神借着他普遍的恩典，把这些道德观放在我的心里。那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不认识神，可是我心里会有很多的罪疚感，觉得说，哎，我怎么没有办法做到像小说里面的那种的 ideal？为什么这么的理想化？
嗯，
那其实是有起到类似的作用的，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够，自己的不足。对。
是的，是的。好，那个该 Peter 弟兄讲这个，我们就不讨论，因为时间可能确实有点赶，我们这个时间。其实后面这个也就是基本上 PPT 后面会发，我也就不讲这些内容。回到该 Peter 弟兄讲这一点，就律法其实让我们看见我们做不到，那而且当我们做不到，又靠着恩典，我们又得的救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的救赎。那律法还有什么用没有？就当我们得了救赎，我们还需不需要守律法？律法本身还有没有意义？那我想后面加拉太书这个保罗肯定也要去讨论，因为加拉太那个区域里头肯定也有一些别的门徒就会说啊，你看这些人，他觉得凭信心得救了，所以他们就不再守律法了。他们不再守律法，就是放荡的人，是没有道德观的人，或者是没有这个基督这个犹太人基本原则的人。那肯定有这些指责加拉太这些教会，就指责保罗说：“你看保罗的教导，就让你们不要再守律法。那既然该我们把律法的目的跟律法的作用都讨论，他让我们引导我们上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不到。那后面 so what？这后面我们还需不需要守律法呢？既然他的目的都达到了，我又认识了耶稣，我又承认我做不到，我又靠他宝血得了救赎，那这律法还有没有用？我还要不要守？”这个就后面可能课还会再讨论，往下保罗肯定要顺着这个理念再去辩驳一些，对他的指责或者是一些错误的观点。那我想大家可以回去也去讨论，再看看下面的文章。那回到这一点，就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对律法本身是怎么看待的？就这个课完了之后，我想大家一定要在心头有想法，律法不是一个僵硬的条例，来话说谁是80分，谁是90分，谁是100分。如果我们有个信心，说律法证明了我就是零分，我并不因为我遵守了其中90%的律法就得了90，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现看见，我其实，在律法上看我是个零分的人。那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看法，那我们就知道律法的作用是行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不是只为违反一个律法来痛心，而是因为 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疏离来通行。那我觉得这是律法的作用，能起到我们对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们希望这个课完了之后，大家回去能对律法有个深入的看，就看见不因为律法约束我的生活，但也不因为救恩我就放松了自己，而是我对自己的这个罪有个很真实的看见。我唯有靠耶稣，那就是这一课讨论的福音跟律法的作用。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宝贵的圣灵，主啊，你是何等的智慧！我们在看犹太人这一段历史里头，看见主你有应许，你有恩典，你要把这世上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但你也赐下了律法，因为我们拿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我们配得的，但你用律法来证明我们其实靠自己做不着，这完全是你完全的恩典，因着你看我们为宝贵。你爱我们，所以你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主啊，在律法跟福音中，我们常常有偏颇，有不懂的地方。求主你的灵，就像那保惠师一样，常常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因着圣灵带领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你的智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把下后面主日的这个敬拜跟，你的话语。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使用跟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